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思颖，目前正在英国打工度假，努力在大家说的美食沙漠里生存下来。如果有听众未来也想来的话，记得练好厨艺哦。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3月24日周日晚上11点，
新闻可能会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所改变，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里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9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 Jerry。
Jerry 好久不见。
太
还好吧，不是两三周前才那个吗？
对啊，
是啦，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很久没看到他。好，那今天呢，这个 podcast 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刚刚好是3月24号晚上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来聊一下，就是在10年前，也就是大家上这个一个礼拜来应该都在讨论这个3·18十周年嘛，那我们来聊一下324，十年前的324，我们大家的心情是如何。
应该要先跟大家这个前情提要一下，就是10年前的3·18就是开始占领立法院嘛，就是为了要反服贸。那324的时候呢，就有一群人跑到行政院前面去静坐，然后甚至是有些人想要冲进行政院的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是警察那边，应该说323的凌晨啊，然后324的这个凌晨这样子。那个时候行政院长江宜桦呢，他就下令要镇压清场。那最后就发生流血冲突，而且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画面跟影片哦，就是警察把这个手无寸铁的这些民众就往死里打，然后很多人就头破血流。那这个我还记得10年前的那一天啊，就是我在学校读书，然后就
在美国对不对？
对，我人还在美国，然后就很震惊啦、啊、然后我就读不下书就回家。可是我回家在路上就是很激动，然后就把车停下来，然后在路边哭一哭之后就才回家。对啊，因为你看到说我们的政府这样子对待就是抗议的民众，那就是很难过啦、嗯、就是很难过。
那 Jerry 呢？
我那时候也是已经人在美国，可是我那时候好印象中，我那时候跟香菇就是在做一个 coding challenge， 就是我们在参加一个比赛，然后也是在那边 coding 这样子，然后可是我们就是会看转播，嗯嗯嗯，因为那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台湾的线上的活动或是转播嘛，那时候其实我们都一边 coding 一边在看这整件事情，然后其实心情很沉重，尤其是在那个324的时候，就是 very bloody， 对啊。
诶，那我想要坦诚一下，就是10年前的这个时候啊，就我才刚收，大概就是刚收到这个学测成绩不久，就我刚
那年
我高三，然后刚考完学测收到成绩。然后坦白讲，就是我们班上没有，我们在一个比较是住宿学校，然后很规，就是很认真要升，就是非常注重升学的一个学校，虽然我们就是大家成绩也没多好，但我们就是一个蛮严厉的学校。那大家在整个事情在爆发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人在讨论，然后班上就只有一个人，他就说诶，现在太阳花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全班都把他当异类，都觉得先考学测吧，然后你怎么就是现在就是先注重就是学校的事情吧，就是先注重大学申请吧，完全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这也没错啦，就是对高三生来说这真的是比较重要。
对，那但是刚才那个方宇讲到的就是那个很沉重的心情，我反而是到了我觉得对我这一辈的人来讲啦，我们这，我觉得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运动吧，那我们这一代的运动，我至少对我而言是这个香港反送中。那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到反送中的画面，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人民，是中共的政府对待香港民众，但我还记得那时候看到有好多好，尤其那个时候不是转播了嘛，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Instagram 上面大家直接那个拍就直播这样子。我那时候也真的就像刚才方宇讲的，没有办法克制住，开始会哭，或是心这个真的 沉重到、
欸、那些纪录片我都不敢看、欸、香港那些纪录片啊，对啊 都不敢看，就是第一次看就是那个我们观测站有办过一场那个少年的那个就是特映跟这个讨论会嘛，那我除了那个之外其实其他我其实不敢看。
嗯，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回去反思一下，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因为时间有限也没办法讲太久，但是我觉得就是十周年是一个很好去反思这个活动对这个运动对我们台湾的影响，以及它留下来的这个legacy 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对我们整体社会而言，有可能我们还有世代上面对于这个议题完全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在世代之间公民要怎么互相的去对这个议题有更好的一个讨论，那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值得来看待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今天进入在 trivia 之前这边想要跟大家抱歉，就是我们上一集的这个podcast 也感谢我们其中一个非常厉害的听众有发现到几处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讲那个 TikTok 新闻的时候不是有讲，就是说其中有一个民主党的一个议员他是比较反对这一个 TikTok 禁令嘛，或是他新推出来这个法名字非常长的法案。那这个这个夏威夷的众议员啊 Tulsi Gabbard 他其实是我们他现在已经不是已经卸任了，对，所以他不是现任的议员，所以谢谢这一位听众在这边特别就提出啊，那我们当时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再来一个是我们最后在讲那个老罗斯福就 trivia 答案的时候，我们在讲老罗斯福的时候，他其实在竞选的时候，第二次竞选的时候他并不是 incumbent， 他并不是有现任优势的，因为他是卸任之后然后又再去寻求这个位置，然后中间有这个之间是有他的另外同党的其他的人在担任总统，所以我们当时有点就是不是讲的不是很正确啊，也感谢我们的听众，非常厉害的听众帮我们更正，非常的感谢。好，那我们今天还是有这个 trivia， 那这个 trivia 呢来考考大家，请问呢奥巴马总统在就是他的任期的时候呢，他在白宫新增了什么样子的什么运动的这个场地，我觉得应该不难。对，在白宫里面，那每个总统进去都会有多多少少修建一下啊，加个自己的，譬如说可能我不知道拜登有没有加一些就是无障碍空间什么的，
他会无障碍空间，哎、欸，好过分哦，
做一些扶手啊，他不然不会跌倒，
啊、
他常常跌倒、欸，
哎，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啊，就是 anyway。
如果是川普的话应该就是高尔夫球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 我不知道川普有没有但是就大家来猜猜看奥巴马他在就是在白宫的时候他有新建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空间。好，大家最后的时候来帮大家解答。那我也来讲一下今天
跟奥巴马来自的地方有关吗，他来自芝加哥嘛，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到太有关，也就是我觉得不要从这个角度讲，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想，你还有一整集的时间可以思考，最后再来跟大家公布答案。好，那今天来介绍一下今天会聊什么新闻。首先呢是美国国防部他们竟然去否认在金门常驻军队，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是说在澎湖吗，或者在明明有在驻台的军队吗，到底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那第二个新闻呢是冲绳他们首度部署反舰飞弹他们的这个连 OK。 那第三个新闻我们来补充一下，这其实是上礼拜我们想讲但是来不及讲的一个美中科技战的一些更新。最后的是香港通过基本法23条。那美国新闻的部分呢，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听说，就是众议院议长又要被就是又被提又有人提出要罢免他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来更新一下现在竞选的状态。那拜登阵营呢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 app， 还蛮有趣的一个神奇的 app， 是为了要去催促大家去触及更多不同的选民。好，那我们就 还有来聊一下接下来这个国际新闻上面有什么样的大事。首先帮大家精选的一条是在全球35国的领导人跟他们的代表团在上个礼拜21号的时候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的核能峰会。那参与的这些领袖他们就发表了声明，他们说承诺要新建更多的新的核电厂。那这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也有强调说这是要确保大量洁净能源的最便宜的方法。那大家也知道就是采用核能其实也跟这个俄乌战争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关系。那我这边在虽然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跟台湾的台湾在核议题上面的复杂度，我个人认为是比这个油灾更高一点的。那
因为欧盟他们这个有很多弹书，就是说你要符合什么什么规定，對對對，然后有一堆就是相关的弹书。那我们现在台湾这些核能电厂都不是属于那种他们说的那些核能电厂，所以不太一样。
对，所以大家可能在不要直接的去做比拟，可能大家还要再看一下当中的这个细节。好，那第二则国际新闻的部分，我们之前都有在聊那个欧洲的这个民粹主义的兴起。那斯洛伐克总在上周呢有举行这个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那反对党支持这个自由派的前外交部长就从这个9个人当中胜出，蛮多人选的、哦、那4月的时候他会再跟这个民粹主义的现任总理来进行决选。那根据这个法新社的报道呢，现在整个斯洛伐克他们对于俄乌战争的看法很分歧，所以他们认为接下来这个大选其实就是一个亲俄派跟亲乌派的这个对决。所以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或是当然他这个跟台湾也有一些关系，就欢迎大家推荐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4月斯洛伐克的总统决选。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新闻。好，那第一则新闻的部分呢，还蛮我自己看到还蛮多值得讨论的一场听证会。 OK， 那就是在20号的时候呢，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他们邀请了印太司令部的司令这个 Aquilino 跟国防部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这个大家可能对他比较常听到他的名字叫 Eli Ratner， 以前 Jerry 好像也蛮常讲到这个人的。那专门邀请这两个人出，就是这几位人出席，然后呢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威胁举行这个听证会。那就有蛮多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帮大家精选3个蛮值得讨论的，那关于台美军事合作上面蛮值得讨论的部分，那有请 Jerry。
OK， 好，那第一点就是共和党的议员 Matt Gaetz，那他就在问 Aquilino，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司令呢，他是不是说我们的国防部是不是有计划对台湾的民防实力进行评估，确保民防组织拥有就是可以阻止中国入侵的这些小型武器啊。那司令呢他就是简短的回复说绝对有，而且我很乐意于机密场合与你讨论这样子。那但是他拒绝将相关的评估称为外界，就是我们常听到就是人家说美国的策略就是要豪猪战略嘛，但他不觉得那个是所谓的豪猪战略啦，他不想要这样叫他。那他只是说就是美国就是依照台湾关系法为台湾人民提供训练，使台湾能够在冲突的时候自卫这样子。那第二点呢，就是 Aquilino 也有提到说如果两岸发生激战的时候呢，那美国国防部他们的评估是大概有几成的台湾人会参战。那 Aquilino 是说目前没有相关的数据，但是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其实对全球人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警钟嘛，那对台湾人而言更是如此。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去年邀请志兴来 DC 演讲的时候他也说到，就是其实在开战之前你如果对乌克兰人做民调，可能会愿意投身战场的人也比例蛮少的，可是一旦开战了就是一个既成事实，你就是要进入生存模式，那为了生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不择一切的手段就是要生存、right? 所以实际发生的时候其实可能投入的民众投入的程度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高这样子。那第三点就是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就是Panetta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念，那他就就是引述媒体说，就是台湾现在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绿扁帽部队 Green Beret， 然后呢他就说
就是特种部队啦，就是美军的特种部队。
对，他就是说，哎，按照媒体来指出，就是这个 Greenberry 现在好像就是依照这个2023年的 NDA， 就是国防授权法，来常驻金门训练台湾军队，这样子，就是是不是有这件事情？那 Aquino 就说，这个报道是不正确的，美军现在并没有常驻在那里。OK， 然后他又说，哦，我们可以在机密场合的时候再跟你做进一步的评估，但本质上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正确。那 Panetta 就问他说，诶，那你刚刚说这个没有常驻在那里的那个那里是指金门吗？然后 Aquino 说对。很有趣耶，
感觉是有蹊跷哈。我觉得有几点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就其实刚才有发现，就是有，就他们好像不太能公开的去评估美国对台湾的这些民防自治计划，而且有一点不太敢透露太多。那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这个是有背后有什么样子的考量。然后再来一个事情是，其实我这个议题我觉得还蛮艰深的啦，就是俄乌战争现在拖延嘛，我觉得它有没有可能也影响到台湾人对于战争的想法。那就像是刚才 Jerry 有提到，志新认为就是说，如果战争真的开打，大家会为生存而战。但如果台湾人现在看到就是说，诶，他们拖延成这个样子，然后最后有可能是比较不好的结果，那会不会让，就是会有点让大家影响大家的这个军心，那或是这个自我防卫的这一个意愿。 OK，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是在澎湖吗？我们之前不是都说澎湖那边还打架，不是打架，有一些争执吗？那怎么那怎么现在说，诶，对，他说不是金门也是，那难道是澎湖吗？
诶，这个这有太多好有趣的这个哦。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科普的东西，就是美国这个听证会啊，我觉得不得不说，我觉得美国的国会有所谓的调查权。那调查他美国国会的调查权，其实就是指，就是比如说他们可以召集相关的人过来做听证。那你在美国国会里面做卫证的话，是有刑事的责任的。
嗯哼，
这个是调查权的部分。可是因为我们最近不得不反观，我们的立法院内有一大堆人说我们国会要有调查权，可他们的口中那个调查权却是司法的那种调查，就是说我可以把你就是用上特征组可以把你定罪，就是等于是，对，就所以我必须要指出，就是从那个我们的新国会到现在，有一大堆人说国会要有调查权，他们那个调查权是要让立法委员有现在的司法院的那一种司法官的那一种，就是检调单位做的那种调查权，可以帮你刑事定罪的。但美国国会的调查权不是这样子的，好吗？美国国会调查权是指跟某一个政策有相关的那些东西，他可以去调阅资料，他可以请人来作证等等。那这也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们台湾应该是最相关的，大家应该要趁此机会好好的搞清楚哦。哦，就是现在很多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天天在那边喊说调查权什么国会特征组什么的那种，其实都是我觉得还蛮夸张的，不能这样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他否认绿扁帽部队在金门，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根据2023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 NDA 里面说，就是要派这个部队去帮忙台湾做协训，就是主要不是说他们来这边驻军，而是来协训。所以你看哦，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一个 permanent station 在那里，好，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没有常驻，我们的部队没有常驻在那边。可是他没有否认一件事情，
那种，
对，他没有否认一件事情，他没有否认说我们就是有一个部队在那边 long stay， 或者是就是在那边，然后有一个 long period， 就是说那个长跟那个长，大家听起来可能不太清楚，那个 permanent station 是那个长长的长，就是那个
resident
非常的长，
非常非常的长，哦，常驻就是 permanent station 在那边。他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 permanent station 在那边。但他没有否认说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长的那个 long period 的那个 mission 之类的，就是那个很长时间很长的那个长，对，他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他没有否认哦。然后我们也从各方面的资讯都可以知道说，现在的的确确就是有美军就是在台湾，而且是那个很长的那个长。因为蔡英文总统第一次讲嘛，然后后来有一大堆美国媒体都真的报道。然后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台湾的新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就是你字面上来说他没有说错啊，就是没有 permanent station 啊，就是没有常住啊，但是有那个另外一个长，就是在那里啊，对，
长时间的在那边住。
没错没错。那乌俄战争我觉得这个齁比较麻烦，的确，因为它就是一场真实的战争在我们面前发生。那我们会看到各种战争的非常不好的地方，例如说会有很多死伤，例如说要花超多的钱，例如说民生会变，经济会整个就是衰败下来，然后太多负面的影响了啦。所以对台湾来说我觉得当然是会影响。可是你从反面上来说，就是我们为了要避免这样，为了要避免进入战争，我们更需要投入。我觉得是从正面来讲会比较可以去说嘛。你看战争很恐怖，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避免它发生，但是这个避免的方法就是要好好的把自己准备起来，要备战，让中国不敢打这样子。那这样子再讲回说为什么那个民防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因为民防跟国防是不一样的，民防其实强调的是要维持战时一般人的这个生活的正常的这个调度，所以说民防其实不是要攻击，民防不是要防御啦，民防其实是要加强大家的这个应对灾难的这个能力。所以说你当你要去讨论说什么什么小型武器的时候，那其实已经不是在讲民防嘞，那其实是在讲国防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要讲到国防的时候，当然它不能讲太多，然后而且因为这会有武装冲突法上的问题，就是说当今天我们假设民间的组织拥有武力的时候，其实在武装冲突法上是可以把这个东西视为作战，视为交战的团体。那但是如果说平民没有武力的状况底下，它是不能够直接对平民开火的，根据国际法来看是这样啦。那当然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中共会什么 follow 国际法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国际法上论述的这个问题啦。
嗯，
好，那我觉得这真的确实是我们可能要再更多注意的一部分。那我也想要再继续谈到，就是其实这次的听证会上面，这刚才提到这个司令 Aquilino 他也有提到针对于中国的军事发展，他们有做一些不管是数据啊或者是一些事实的陈述，那这边也请 Jerry 再帮我们整理一下。
对，他那报告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中国现在的军力就是以二战以来从所未有过的速度进行，过去三年中国就增加了将近400多架的战斗机，还有20艘的军舰，那飞弹库存更是增加了一倍，那北京部署的卫星数量也增加了 50%， 核弹头的库存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OK， 所以他们的评估是中国现在就是 on the right track， 就是他们就是以2027的目标他们算是可以达标啦，不过他们就是希望还是能够，如果可以不用开战的话他们还是希望不用开战。那汉就有提到说如果不用开战的话，就是他们还是希望可以以 assimilate 就是吸收台湾，不管是用靠经济的实力或是一些文化上的 influence 能够这样吸收台湾是最好，不过武力上面他们的确是已经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会在就会打2027年的这个标。
OK， 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就 Aquilino 跟 Ratner 就是他们都有在这场听证会上面讲，就是说美中发生直接冲突的威胁，它不是立即性，也不是不可以去避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五角大厦都必须要去迅速的采取行动，去降低战争的这个风险。OK， 那我之前想跟大家分享，就之前去听那个国际关系大师。现实主义大师那个
Mearsheimer 吗？
Mearsheimer， 对对对，啊，厉害。好，我之前有去听那个 Mearsheimer 的这个演讲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他就说不，就是现在中国他是没有被 tested， 就他是没有就是去被测试过，他没有打过仗的一个，这个解放军是没有被打过仗的，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这个第一次的展现，你看他们已经部署了，就像刚才这个 Jerry 讲了，他们已经在用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速度去建立去增扩增他们的这个军力。那我相信他们会希望，如果他们真的要去发动一场战争，他们一定要很确保他们是会赢的。那我觉得就要让他们觉得，就我们就像刚才回到刚才方宇说的，我们台湾要去避战，那就是要让他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欸，我补充哦，为什么他们发动战争一定要赢，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独裁国家，然后他们的这个把自己吹嘘的多么的厉害，但是一旦他发动战争然后没有立刻赢的话，可能就会面临统治正当性的这一个动摇，所以这个是没错没错，就是说欸，我们不是无敌的吗，怎么会输呢，怎么会打不下来这样，所以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很小心。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2027啊，其实就是上一个印太司令，我这个叫 David Davidson 哦，就是印太，就是美国的印太司令，在也是同样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讲的，他就说2027年是最可能中国侵略台湾的时候，因为好几个原因。第一，习近平讲的就是他认为说2027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要有这个能力，但是当然他不一定会使用武力的，但是2027是会准备好。那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很糟，可是当现在的这个中国投入了这一个军费当然是根据前几年的这一个状况来做评估的，所以现在经济很糟，它还会有几年的 lag， 大概会好几年之后才会慢慢的军费才会下降，所以他们继续是用那种下饺子的方式，就是一艘一艘军舰这样子下到海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准备一下。
嗯哼，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这也是观测站一直以来每次常常 podcast 都不断在讲的，那我们都持续在关注相关的这个新闻。那我们也继续第二则新闻，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除了美中台以外，那还有盟友的部分。好，那第二则新闻呢，也是军事新闻，那是根据日本的共同社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在3月21号的时候呢，在冲绳县的这个，它这个叫做羽流麻市的圣莲分屯地，那他们新成立的一个地对舰的飞弹连队，那就是说这个飞弹是专门打海上船舰的。那同时也在距离台湾最近的那个与那国岛上面去部署电站部队。那共同社他就报道呢，这是考量台湾周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态，强化日本西南地区的这个防卫措施，同时也是冲绳本岛首度部署地对舰的部队啊，当然就是有引来一些当地民众的这个抗议。
对，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其实在2016年设立的这个与那国驻屯区，它其实就是在日本最西端的这个与那国岛上面嘛。那起初部署的规模其实就是160人左右的一个沿岸监视部队，然后就是要控制附近船舶的动向。那这一次新闻他们就说要成立新的这个电站部队，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向东扩张，然后要设靶场啊、弹药库这些设施，然后呢甚至预计要部署防空飞弹部队。
我现在在看那个 Google Map， 与那国岛真的离台湾超近欸，它比我想大家可能如果对观光有在关注的话，可能知道台湾离台湾有个很近的那个石垣岛嘛，它比石垣岛还在更近，然后就是在宜兰的以东过去一些，真的非常非常近，大家可以看一下 Google Map。
对，这显然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要针对谁嘛？这个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针对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因为这个日本是没有办法不受到牵连，那当然这个中国又会不开心，这个是一定的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其实这几年来美国在做的事情就是联合这个所谓第一岛链上面的盟友，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台湾的南部的菲律宾等等，这些盟友的这个是都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想办法跟这些国家去合作这样子。
我之前是有听到就是说，因为大家自从这个 Pelosi 来台之后，中国对台湾就实施封锁之后，很多就大家都有在讨论就是这个封锁的可能性，然后还有我们跟盟国之间盟友之间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一个可能出现的封锁。那当时就有讲就是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靠这一个要建立一个补给线，然后是可以冲破他们这个封锁的一个补给线，然后那时候就讲到说有可能是不是台湾东北部然后跟日本去做一个连接，那当时我只是大概听到那现在又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我觉得直接把它连接起来可能有一些不负责任啦，但我觉得是不是未来这些点可能真的是可以连成线的，
一定的吧，因为这个你看他的这一个内容哦，他是 这个地对舰的飞弹连队，也就是说他是从那个岛上发射飞弹去吓阻中国的船舰，诶，不是中国，吓阻敌人的船舰。然后与那国岛这个是电站，电站就是针对那个什么直通部队啊，就是然后当然也有针对无人机啊等等哦，这都是电站嘛。然后你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要开始打算要做防空飞弹，所以针对船也针对这个飞机。好，哦，那这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不会讲说要针对谁嘛。我们在海上的这条线当然就是因为在佩洛西来台之后的那个封锁，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吓到大家，因为大家真的没想到说没想到中国就推出这么庞大的这一种封锁的这个计划。那当然也不是大家也不是就是这样发呆等着看，哦，当然就是要开始动起来嘛。那这个海上的补给线当然是往日本这个方向走应该是最合理的。
我想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刚刚我们第一则新闻在讲常驻嘛，那美国现在有在常驻的除了就大家很熟悉的 Okinawa 以外呢，就这个很长期的冲绳以外呢，还有就是在是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开始在这个菲律宾，就小马可是上任之后他们有签署一块是给美军常驻的一个地方嘛，所以
没有他们做了四个那个，
哦，对对对，
新的基地，
四个基地，对，所以就是大家就除了这个日本以外，菲律宾可能也是接下来我们也要考虑要如何跟盟友一起去面对，而且中国也不只是在侵扰台湾的这个海上的权利，也包括一直在搅扰这个菲律宾，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共同一起来讨论怎么去面对。好，那我们这个军事相关的这个新闻我们就先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美中科技战。好，这个新闻呢其实是我们上周就想要讲的，那是跟这个科技战有关，那是3月12号的时候呢，美国的钢铁工会还有海事物流船这个造船相关的产业的工会组织一起提出这个请愿，他们指控中国政府呢用不公平的手段去垄断市场，然后还有推出很多的这种歧视性的政策，让中国的这个造船业、海运啊、物流业可以在市场独大，那他们也认为这个已经威胁到美国的产业，伤害劳工还有相关的供应商的利益，那工会呢就要求政府美国政府要展开这个301调查。我每次听到301调查我都觉得超可怕的，就是
因为以前就是针对台湾啊，
对，
以前台湾以前是
很猛，
台湾好久以前是那个就是很多盗版，现在都是中国在盗版。
对 OK， 那Jerry 要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贸易代表戴奇他这边发的一个声明。
对，那戴奇就是他就有说，就是可以明显的看到中国在许多产业啊，像钢铁、铝、太阳能、电池跟关键的这些矿物的矿的产业，他们其实已经伤害了美国工人跟企业的利益，所以也其实也某种程度上对供应链带来风险。那他就说他们会依法审视，在45天内会决定是否启动调查。
那金融时报他们有提到，就是说中国介入市场的方式，政策性的这个优惠贷款，例如说中国输出入银行就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这个贷款，在中国建造好数千艘的这个船，那主要是出口到其他的国家，那其他还有一些手段啦，例如说是鼓励啊，或是强制这个国营海运就是造船公司他们去合并，然后创造一个非常大型的国家企业，或是呢禁止中国公司跟外国公司去联盟，那进而去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这个市占率，然后又或者是透过制定这种货运费率跟这个容量分配的方式去影响航线，这个航线的营运力还有竞争力，然后去就这种用这种政策的方式去制造不利外国的这个环境，那还有包括呢，就我想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就是默许这种非法盗取外国创新技术的这些作为，所以刚才讲到这么多的做法，就是都是这一些造成两边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问题。
这根本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不是只有这个吧？ 就是每一个行业他们就是 最喜欢做这种事情啊，创造出超大型的国有企业嘛，或者是其实中国也不见得是创造出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当那种民间企业发展的很好的时候，中国就给他国有化、
嗯、
比如说阿里巴巴就是这样嘛，然后 TikTok 其实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当一个民间公司发展的很好、嗯、就之后就一定会被国有化。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这算不算是某部分的全球化已经踢到了一个当在今天这个威权面对民主的这个两大派系的这个对立的时候，全球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很好的一个推行，因为全球化之前可以很好推行是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标准，然后或是至少一山不容二虎嘛，当时就是美国在主导的这个规范，但现在基本上就是他们就是摆明着，中国就是摆明着我不听你这一套，然后像美国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会开始一起共同的去请愿去请求透过301条款，但是说真的做完了之后我个人是比较只怀疑啦，就是301条款下去之后中国如果不听就不听啊。
没有没有没有，301条款是这样的啦，就是说美国他启动了这个调查之后，如果认定你是去扭曲市场化，他可以寄出很多政策，比如说
经济制裁嘛，是哦，
经济制裁加你的关税、嗯、然后还有就是去掉很多对你的这些补贴啊等等。那这些事情其实以前我们台湾就超怕被301，就是被301宣布为这个黑名单这样子齁。那所以其实美国是有一些政策的工具的。那我觉得中国哦，就是它其实这几年就是过去的20年来这个赚了全世界的钱，其实就是受益于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可是他却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则、哦、那现在就是用这种所谓国家统合主义的那种方式。那在朱静怡老师他们的书里面就写了，这叫价值战争，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现在不是只有民主跟独裁的对抗，还包括经济体制的对抗，就是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对上了中国这种国家操控的统合主义。那当然就是你要在这全球的这一种经济模式下面去竞争，你就是不能够去扭曲，不能够去提供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嘛。那这样的话一般那种就是守规则的那些厂商不是就吃亏吗？所以这个大家现在是要想办法看怎么样才能够阻止中国继续这样做。
诶，刚才方宇你讲那本书就是价值战争这本书对不对？朱静怡老师写的。
对啊，就是朱静怡老师他们的那个价值战争。嗯嗯，还有那个其实另外一本就是陈天之老师写的这个美洲贸易战战什么。
哦哦，我们有推荐这本书。
都很好看。
嗯嗯嗯，好，推荐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四节的新闻其实也跟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把这个有点像是把这个科技战再拉这个焦点再拉近一点，拉到香港的部分。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四节新闻。好，今天我觉得很神奇，就我们新闻很多，但比我想象中就很快的结束每一个环节，然后我们就现在既然已经到第四节新闻了，那这个
节奏非常好。
对啊，好不习惯哦。好，那讲到这个刚才在讲这个美中科技战嘛，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这个香港的部分。那中国过去他们推出一系列针对外国的这些法案啊，例如就外国企业或是外国人的这些法案，例如说间谍法，那它就是针对企业嘛，然后中国去指控这是外国人在中国收集情报等等的。那这次呢在香港他们也升级了整个香港的控制。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有看到这个香港他们通过了基本法23条，那对煽动叛乱和分裂国家等犯罪行为寄出更严厉的惩罚，而且它的定义很模糊，受到的影响是不只有香港人的。
对啊，像之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他就表示说，现在就是连去旅游的外国人或在香港的外国实体公司都有可能会触发，任何人都可能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这个标签、嗯、那他也说就是像尤其是像记者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23条他就特别讲 指出哦，就是窃取国家机密，他们呢会有新的法则，然后呢，但是法案对于什么是国家机密这个定义非常模糊。对，
这个我觉得蛮恐怖的，就是说你看才刚刚推出的那个港版国安法，然后他们还觉得这样不够，然后就是又在扩充，而且这个所谓的基本法二十三条，其实他们这个一下子就是推出来，然后马上就通过了，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然后就马上通过，这也是大家诟病的地方。但其实也没差啦，现在这个中共对香港其实就是没有在演的啦，对啊。那这个那个布林肯也有讲话，对不对？
对，他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法案啊，对于煽动国家机密这种词的定义其实是含糊不清的。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很常就通常应该就是很容易被拿来当做就是压制异议的工具嘛。那不过港府官员也有反驳啦，他就是也回击布林肯，然后他就他的特首李家超就说，法案呢，这个法案其实是让香港无后顾之忧来全力拼经济。所以
哇塞，这么真的是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他等于就是直接去把那种所有的对于政府的批评指教，或是对于公共的讨论，都可能说把它说成是这个要拖累香港经济。其实我觉得这正好相反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要发展，或是这个其实香港过去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发展这么棒的地方，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法治。因为法治才能够保障大家的财产权，那大家才能够放心的投资。但如果像现在就是你所有事情都为了中共为了党而服务的话，你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所谓的这个中共的铁拳给教训哦。就是说你投资在这边可能随时都会被充公，可能随时就是政府就会找你麻烦，然后你可能随时就会变成间谍哦。那这变成现在大家根本就不敢去中国投资，那现在更不敢去香港投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很伤的事情。那我觉得台湾他们当然不在意啊，因为特首就是中共爱的人嘛，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是为中共服务，不是为香港服务啦。但是我觉得香港人可能还是会在意吧。我觉得不得不反观，我觉得在台湾看到这些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很荒谬。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国安局长跟交通部长都有在立法院表示，就像国安局蔡明燕局长他就说，我国国人赴港旅游风险是增加的，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然后呢，交通部长王国材就说，这个你如果有批评中国或者怎么样的话，最好不要去中国这样子哦。那结果呢？结果我觉得最荒谬在于说，我们的这个一些亲中媒体，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旅行同业工会的什么联合会啊，那种他们理事长都跑出来说，你交通部长怎么可以叫人家不要去香港呢？这样很不妥啊，我们要推展观光啊等等。然后他甚至也说什么啊，我们之前根本就不会因为批评政府去他就说了政府应该是中国吧，我们根本就不会被中国处罚啦，这样子我们根本就不会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只要去当地然后就守当地规定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他就是开始怪这个王国材部长说，你干嘛叫大家不要去香港呢？这样我们要怎么推观光？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怪习近平啊？对不对？就是说今天香港推出了这样一个法案，然后去钳制大家的言论自由，然后我们的政府就请大家小心一点，然后结果我们自己内部有一堆人去骂我们的政府，这是什么回事啊？对不对？这明明就是中国政府的事情啊，中国政府不合理的作为，那怎么会是骂我们自己呢？对，我觉得这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敌我不分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境界了。
对，我觉得他们有可能真的不认为他们是敌啦，或是他们的单纯认为我们面对敌的态度应该是要更加的唯唯诺诺才是保护的方式。那这个真的是我这几天跟一些长辈在聊天的时候感受到很强烈的，就是说你不要惹他嘛。然后我就说，那惹的定义是什么？那基本上我觉得讲到最后好像我的存在就是惹他了。那我这个我真的觉得也很难去解决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美中台的新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美国新闻。 刚才美国新闻的部分呢，是这个才刚上任不久的这个 Mike Johnson 美国众议院议长好像又大这个位置不保了。那呢是上周五的时候一个
还没有不保啊，你不要那个诅咒人家
啊。好了，有点好，不要讲不保，
有这个风险啊，
他的位置有风险了。好，那我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他叫 Marguerite。这个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他就是提出了一个上周五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罢免 Mike Johnson。 那原因就是因为 Mike Johnson 他去支持了一个就是国会通过的两党的拨款法案。那这一位就是反对他的这个众议员呢，他之后有讲了，他就说他这个动议更像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个解雇的通知书。那这时间这件事没有时间限制，不必强制，但是我并不是说他不会在两周内发生，或是两周后发生，或是不会发生。所以他又给自己讲了一些余地啦，就有点威胁你，但我又没有在威胁你那种感觉。
我补充一下好了，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忆犹新，就是之前就是 McCarthy 上一任，对不对？就是也是这样子被踢出去，被罢免嘛。那他其实是因为当时一开始，为什么他今天Marjorie Taylor Greene 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当时McCarthy 他为了要选上众议院的议长，要争取同党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极端右翼的这个的人 Freedom Caucus，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们的支持，他其实做出很多妥协，其中妥协之一就是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一票，他就可以向国会提出这个 motion to vacate 的这个动议。 motion to vacate 就是说我要罢免议长这样子。那后来结果他自己就被自己这一个妥协给深受其害，他自己就被这样子踢出去了 right？ 那这一次又是一样。那为什么说 Marjorie Taylor Greene 说这比较像是一个 warning， 是因为他其实有分，他并没有就是提出这个叫做 privilege motion， 也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呢，他虽然提出这个 motion to vacate， 但他并不需要立即被采纳，就是众议院不需要立即就针对这个投票，所以他才说这个比较像是一个 warning。 因为现在刚好众议院在上周过后他就是有两个礼拜的休会，所以呢有可能在两个礼拜他们回来之后，有可能他们会开始进行投票，有可能不会 right？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这只是一个 message， 这是一个 warning， 告诉你不要乱来，不过我的确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对，那这个拨款法案其实它里面有台湾的那个的补助哦，所以这个其实我还有看了一下，然后呢它其实在周五的时候很快，周五众议院一通过马上送到参议院，然后参议院我就在看说为什么动作这么快，原来是因为他们真的要赶快把它表决完，所以参议院是连夜到好像到凌晨都在就是投票，然后后来参议院也通过，然后现在状态是已经送到总统的桌上了，就是拜登可以签。那为什么要这么赶，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是一个预算案拨款法案，如果没有过的话，你知道对美国政府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 shut down， 就是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因为他经费就会跟你讲说这个钱就是用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嘛，那你没有这种经费的法源依据的话，他就是政府就没钱，就只能 shut down。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为什么像Marjorie Taylor Greene 这样比较就是右派的共和党人会不爽，是因为这个法案里面有什么有给乌克兰的钱啊，你知道现在美国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嘛，很多国会其实尤其是共和党的议员非常不满，就是美国继续再把钱投在就是乌克兰上面，然后这个就刚好是跟民主党这边有点像对照，民主党是不满美国继续把钱给以色列，就是给他们的军，因为他们就觉得加沙就是发生人道危机，所以刚好双方都各自对就是美国要把军援给哪一方有非常强烈的反对意见。那不过呢，对台湾目前好像还是 bipartisan， 因为这个法案其实给台湾非常多钱。对，那然后这个法案还给譬如说有一些 policy 是共和党人极右派共和党人非常不喜欢，譬如说要给就是 LGBTQ 的学生一些 support， 就是有一些 support program， 这些东西也有一些 funding， 就是 funding 来源他们也非常不满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所谓的进步政策，那他就觉得 Mike，对，他说 Mike Johnson 你怎么可以跟共和党人一起合作然后通过这种， 对，就是因为你要说要通过，你就是要两边的票嘛，对不对？那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背叛的行为。这也但这也可以反映出，你就知道现在国会有多么的分裂。因为老实说，你国会要能运作，就是要就是 reach across the aisle， 就是你要两边一起 work together， 对不对？你只要才能妥协，才能就是你是要为全民服务嘛。可是现在你就会感觉到。任何，尤其是像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他的说法，他就觉得说你不能跟他们一起合作，你这样就是对我们的背叛。那我就觉得这有点颠覆我对于美国国会运作的概念，就是因为我觉得政治运作就是要妥协，对啊。然后这刚好跟我最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有呼应，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 American Value Atlas 的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已经跑了，就是 run 了非常非常多十几年这样子，然后他们首次发现，年轻族群对 LGBTQ 的支持率首次发现下降，因为通常在年轻族群对于 LGBT policy 的这种支持率都是每年都是一直在上升嘛，就是通常支持度很高，后来就发现，哎，居然开始下降了，然后他们仔细去看，说倒不是说为什么会在发生这件事情，才发现原来在。其实是政党分歧造成的，就是如果他们再继续看年轻人族群，对不对？其实如果是偏自由派或是民主党的人，他们对 LGBT 的那个支持率就差不多就是维持，所以这边没有怎么样。但是反而是自认为自己是右派或是共和党人的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对 LGBTQ 的下降支持度下降率非常高，所以就可以让你感受到，就是美国现在这个两党的分歧，它已经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年轻一辈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影响。
嗯嗯 嗯,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分歧，真的是很难。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吧。那诶，那又好像又可以再绕到就是我们观测站读书会的这个选书，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月三月的选书是身份政治嘛，我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也感就是对于这个两极化激化的，不管是左派或是右派或的这一个激化，都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跟认识，很推荐给大家。大家可能听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是3月28号，有点来不及了。当然还是可以报名，但我不太确定大家可能听到的时候来不及了。但是还是很推荐这本书给大家，《身份政治》，福山教授的这个身份政治。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就是这个极化当中的更多的一些很细部的这个问题。好，
他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讨厌这些所谓保障人权啊、环保啊这些价值。
对，我觉得我自己念完之后，我自己也有给自己很多的检讨啊，然后或是反思，推荐给大家。好，那我们这边还有再选了另外一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拜登他们现在，大家知道现在拜登选情其实还蛮焦灼的嘛，因为他。就是年龄这件事情主要就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年龄这件事他又没有办法去 reverse， 所以呢面对川普这么强大这么嗨的不是嗨这么有活力的一个对手，他就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之前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对于拜登的拜登阵营来讲，他们其实非常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他们必须要把那一些可能不想要出来投票的人把他激发出来，就是这群人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OK， 那最近的拜登阵营呢，他们就是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APP， 叫做 REACH， R-E-A-C-H， 就是触及的那个扩展出去触及出去的那个 REACH。 OK， 那这个 REACH 这个 APP 呢，基本上就是要帮助拜登阵营民主党阵营可以更多的去触及他们过去没有办法触及的这些人。那怎么去达到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有讲到，现在大家都就这个社会的信任好像变得比较薄弱一点，你不相信社群媒体，然后大家也不想要看政治的这个广告，大家都比较没有那么有信，就是信任度比较低一点。但是还有一个群体是你人一般人会去信任，就是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所以呢，他这一个 app 呢，就要针对，就要透过这种人与之这种很强的连结，社群连结，去激发出 这个投票率，怎么办到呢？他们现在就在 Wisconsin 这个州呢去做了一个测验计划，那这他们就找了很多的受试者，那这一些受试者呢他们就会安装这个 app， 这个 reach， 那这个 app 呢他就会问你说，哎，请问我可以去取用你的你的这个 contacts 吗，你的联络资料吗，那 of course 你就要勾选 OK。自从那你只要勾选了 OK 呢之后呢，他们就会把你的这个联络人资料去比对他们整个民主党超级大的这个投，就是过去的这个选投票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呢他就会跟你分享，诶，某某，例如说我的contacts 里面有一个是 Jerry 好了，那他可能就会跟我讲说，诶， Jerry 过去呢好像不是很喜欢投票，有点冷感哦，他呢可能就是只有参与了某几次的投票等等的，然后他就说，诶，但你有个朋友叫做方宇，方宇他呢他每一次都有投票，他就把这类的这种投票记录的分析大概就是分享给你这样子。那然后他就会又接着呢他会再推荐你一些问题，例如说，诶，那针对这个比较少投票的 Jerry 朋友，你可以问他某某某的问题，关于拜登的问题，那对于这一个长期去都有在认真投票的这个方瑜朋友呢，那你就可以去问他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比较客制化的，然后从朋友的角度去接触那一些他们想要或是去平常可能比较难接触到的人。 OK， 那目前这个东西都还只是 pilot program， 还没有真的在全国就是付诸实行，只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我先问一下 Jerry， 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好了，
我会觉得天哪，这是直销吗？就是线下嘛，就是从线上走到线下，对不对？线下的这种亲朋好友的直销。不过在那之前我真的很想抱怨，就是我觉得民主党的动员力就是真的很差，因为我们这个整个 county 就我现在住的地方，这个 county 的民主党的总部就在我家附近，然后呢我搬来这边大概已经有快要四年了，只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就是 outreach， 就是他们来敲门就说，哦，这次投票你会投谁啊，这样子，就是一次而已，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每天回家都会经过他们的总部，然后灯都是关的，我想说你们到底是干嘛，只有偶尔在投票前要选举前的几天前，甚至还不到几周前哦，他们才偶尔有灯亮。然后我说天哪，那你们都没在做事吗？反正我就是我对他们的印象就是这样子，就觉得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就是没有在动员。他们可能觉得，因为我们这一区是比较多黑人住的，他们可能觉得，哦，反正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选民，就不需要 outreach 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子不行，我觉得很不 OK。然后回到这个 app， 我是觉得，对啊，真的是蛮那个的，就是我自己是有点 concern 啦，我自己是绝对不会 download 这种 app， 然后也不会同意这种事情，因为它就是要你存取你所有的联络人资讯嘛。
对。
然后不过这个你看完这个，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也是有同感，就是觉得哇，那你都不知道原来他们有这么强大的资料库，他可以直接配对嘛，他就可以知道如果你朋友是民主党的 voter 的话，他就知道他上一次什么时候投票，有没有投初选，然后呢帮你建议，就是我相信，可是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creative 的一种做法 right， 因为他们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是想办法要 reach 到别人，那最好还是这种传统直销的那种模式，亲朋好友，你的阿姨，你的朋友 right， 这种可能还是有效的，可是我觉得有点 creepy 啦，就是尤其是现在科技公司对你的资料掌握真的太多了，
听起来就有点 too much。
你也觉得，但是现在因为我觉得像大家就是在打选战真的觉得太难，就是要怎么接触到，尤其现在那个同温层很厚，所以你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打破这个同温层，那说真的还蛮困难。然后现在这个社群媒体，那好像社群媒体他们又我们观测站也受到影响嘛，基本上只要跟政治相关的贴文都非常非常难，这个触及率都非常的低，所以我相信就是所有在做跟政治相关的可能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触及人真的是很困难。那我跟 Jerry 感觉是很像的啦，我就第一个听到就是亮红灯的就是 data 嘛，你怎么可以取用我的资料， OK， 那第二个就是哇真的是狗急跳墙嘞。
对，而且我另外 concern 是就是譬如说可心你给他你的联络人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Jerry 就是 Jerry 你的朋友 Jerry 他是 voter， 但这样子不会违，我就觉得哎、欸，我有同意就是你要把我的资料给别人吗？
嗯嗯嗯，
对不对、
嗯嗯、
可能你可能原本不知道，但是扫过这个 app 之后，就是通过这个 app 扫完之后就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联络人都是民主党的 voter。
嗯嗯，
然后他们上一次什么时候才刚投完票。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没有，就是他人就是的隐私，就直接这样子把他们的东西的、这个、投票行为记录告诉你，这样不会有问题吗？我
听起来就
是有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做法很 creative， 我了解，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无法接受。
对呀，我觉得美国真的很难吧，因为它又不像是台湾，台湾的选举真的很特别，就是你可以看到候选人扫街拜票站路口，美国不可能这样，那么大一个地方，就
美国、嗯、
纽约啦，纽约可能可以吧，但其他真的
其他地方真的做不行。
对啊，
太大了，你要在哪
个路口？真的太大了，谁知道？所以就是，所以就是一个，我，对，我也是觉得他们辛苦他们，但拜托再想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方式。方宇有最后要讲要分享什么吗？
没有，没有。
好，那我们到最后的话，我们就来公布刚才这个 trivia 答案。就是我们刚才问题就是。奥巴马在白宫时期，他在任期间，他在这个他请问他在白宫新建了什么样子的运动的场地？你要猜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运动、欸，
就是
篮球。
我猜网球场好了。
哇，你们两个是方宇，真的是我要把你去参加那个超级。超级猜一猜，好，超猛的，是就是篮球，而且，他就是把篮球网球场改成篮球，
真的，我真的是用猜的，
我也是用猜的。
那我之所以会选这个 trivia 的原因，是因为呢，就是奥巴马他们就每个整个总统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library 嘛，他们自己的这个图书馆。那现在奥巴马他现在要在芝加哥，就是他们要盖一个这个奥巴马 presidential center。奥巴马总统中心，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像是一个纪念馆或者是图书馆等等的一个活动中心，然后现在好像还在盖的当中，我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规划的影片，那蛮推荐大家去看的，感觉也蛮有趣的，如果等到盖好有听众是在芝加哥，欢迎过去然后再跟我们分享。那他就讲到就是说他的这个中心还会包括有一个是 full size 的一个 court， 就是运动场地。然后为什么呢？就是要去反映这个奥巴马总统其实在他上任内的时候，他也是透过运动这一项，就透过运动跟很多年轻选民拉近距离，所以呢，这也是他的一个 icon 之一，或是他一个代表的部分。对，所以他在所以才选了这个特别的 trivia， 就是在奥巴马任期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把这个网球场改建成篮球场。 OK， 那如果之后是川普上任，也不知道会不会改在，我不知道现在篮球场是怎么样啦，然后有没有可能就是川普上任之后是有小白球场，大家好像都会喜欢自己飞到其他地方去打的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先到这里，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辣，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欣，
我是方宇，
我是 Jerr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